但是时节十一节呢，其实又是一个乐观的，这个乐观的实在是就理论上乐观，我们希望在实际情形上也乐观。第十节，人子啊，你要对以色列家说，你们常说我们的过犯罪恶在我们身上，我们必因此消灭，怎能存活呢？你们说主耶和华，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我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啊，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各位，最后这一句话，以色列家啊，这已经是耶和华自己成为警戒者了，似乎好像已经不是借着以西结在说话了，或借着先知了。那这是最乐观的一句话。各位不要绝望，不要绝望说，我们罪恶在我们身上，我们必因此消灭。这个我看过太多这样的见证了。我看过太多这样的经文了，我也看过很多属灵伟人的书这样写，我自己也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圣经里有一些经文，包括以西结书，包括希伯来书，包括耶稣和保罗的话，有的时候好像说，这个人已经尝过天恩的滋味，然后又离弃主了，那没有救了。那有的时候有一些比较敏感的人，就会说，那我是不是犯了那种不能得赦免、亵渎圣灵的罪，就会觉得说完蛋了，完蛋了！哎，我是第三次犯淫乱了，完了完了完了！我已经悔改过2次了，或者各位30次好了，或者300次，完了完了完了！我践踏神儿子血了，或者说这是我第多少次又离弃主了，还有可能吗？就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一个很敏感的良心。有一个我真的是不堪救，我已经得罪主太多次了。那各位，正确的，绝对正确的，你一定要求圣灵把这样的经文放在你里面的经文，就是你在还没死的时候，你愿意悔改都是得救的。你不要说我离弃主太多次了，你这时候你真的说主啊，以前的求你都不要纪念，因着你儿子的死，我现在到你这里，到你这里来的一个都不丢弃，我真的到你这里来。当然魔鬼会给你其他经文，你去了也没用了。我只是说，我不知道你是不是那种常常自责很严重的那些人。那在这里也是说，当以色列人个人或团体，当任何一个人说我没有救的时候。各位，那都是表示圣灵还在他身上工作，他还知道自己不配罪孽深重。刚好相反，有些人在犯罪的时候还洋洋得意，还说耶稣都赦免了，还说什么普救论的观念，反正怎么样神都拯救，没有那种悔改痛悔的心，这种乐观反而是他。恐怕是下地狱的一个征兆。你只要愿意悔改，而且相信神会拯救，那就有盼望。我们怎么能存活呢？耶和华给你的信息是：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这是最重要。我们当然神的每句话都重要，都一样有力量。但对我们软弱的人，这句话是一个安慰。我不喜欢恶人死亡。我不希望恶人死亡，甚至我不喜欢，喜欢也可以说就是我的旨意。我的旨意不是要恶人死亡的，我喜欢恶人转离所行的道。所以回转啊，回转，你赶快回转。你有那个心，我回到你的面前，我相信你会拯救我，就好了。那我觉得今天很多信息就是没有这一层悔改的心。没有那种你要悔改，你要觉得错了，对，这有的时候很微妙哈。有人打老婆，哎，没关系，这是人性，神都赦免。这种人就是要我真的说，这种恶人就是没有回转。有人打了以后，真是一直用头去撞墙啊！哎呀，我怎么这个样子？主啊，我还能被赦免吗？求主赦免，帮助我。他的帮助赦免，不敢保证他下次就一定不打。但他一定是痛悔的啊！各位，我们也不要在心理上分析他的心理状况怎么样好，这个都不是神要我们去分析的。我们信靠上帝，回转离开恶道吧。这是守望者该尽的责任。 在任何时候都提醒赶快回转。第十二节，人子啊，你要对本国的子民说，义人的义在犯罪之日不能救他，至于恶人的恶，在他转离恶行之日也不能使他倾倒，义人在犯罪之日也不能因他的义存活。我对义人说，你必定存活，他若依靠他的义而做罪孽，他所行的义都不被纪念，他必因所做的罪孽死亡。这就是我觉得比较悲观的经文哈，就是他虽然讲义人的义在作恶之日不能救他，恶人的恶在转离恶行之日也不能使他倾倒，但是用的字比较多的是义人的倾倒，对不对？就两种情形，义人的倾倒他重复了几次，恶人转离恶行只讲了一次。我想这是因为在现实当中，比较少人愿意悔改吧。但是就经文来讲，只要有那一句也已经够了。好，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真的是好喜欢这句话，恶人的恶在他转离恶行之日不能使他倾倒，这句话太棒了，我希望你们都记得。当然了，神更重复了好几次，更多次的是义人的义在犯罪之日不能救他啊。这些经文你要看的要小心，你不要说我现在正在犯罪，好了，那么神都不纪念了，我该死了啊！这你赶快想到我现在是恶人，赶快回转呐、啊，赶快回转啊！那这里说义人的义在犯罪之日不能救他哈，这些就是我们过去所行的义，或将来做的恶，或者现在的恶，将来的义啊，会怎么样？哪些是出自上帝？哪些会被神纪念？哪些不会纪念？也不能只看这个经文，对不对？我们奉主的名给人一杯水，不是说要被纪念的吗？那这如果是我10年前做的事情，那用这个经文，我现在离弃神了，神不纪念那件事吗？啊，各位。不要把这些经文用来做数学演算啊，算一算哦，神哪些纪念，哪些不纪念，然后称一称哪些重一点，哪些不重一点。它的重点只在于说，你不要因为过去好而自大，你也不要因为过去坏而绝望，现在总有机会，就是这个意思。你总不要自满、自意、自大，好。好，第14节我们也看过很多次了。我对恶人说，你必定死亡，他若转离他的罪，行正直与合理的事，还人的当头和所抢夺的遵行生命的律例，不做罪孽，他必定存活，不致死亡。好，所以你看哈，我们再次又看到保罗、雅各、耶稣、先知讲的话是一致的，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我们是因信称义，但是信心真的会产生好的行为，而且这个信心和行为固然是一刹那的，也是自己持续下去的。那在持续下去中间，我们有的时候跌倒了、失败了，哎，不要绝望，就继续往前走吧。这个你看，这个转离罪行啊，包括遵行生命的律例，那转离可能是一刹那间的事情，遵行却是一生之久的事情。那这两个都是回转，这两个也都是信靠神哈。17节，你本国的子民还说主的道不公平，其实他们的道不公平。一人转离他的义而做罪孽，就必因此死亡；恶人转离他的恶行，行正直与合理的事，就必因此存活。你们还说主的道不公平，以色列家，我必按你们个人所行的审判你们。这个公平我们已经讲过了。神的道这样看来不仅公平，而且充满了慈爱和机会。以色列人之所以会说不公平，是说我们这一代的人居然要承受这个毁灭的惩罚，这是不公平的。其实就上帝给他们机会，即使你们在毁灭亡国当中还可以被拯救，这是很公平的，而且是很大的怜悯。好，我们这个33章讲到的这个守望者，我们就讲到这里。现在我们也想一下整个圣经里面的守望者哈。守望者，再一次我们从字面来看，就是看到危险警戒人。 那如果我们尤其从33章第七节开始看起的话，不是威胁警戒人而已，而是在罪恶临到的时候警戒人，就是这是釜底抽薪之道，这是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这样举例子吧，今天有一个人欠债，欠了很多的钱，黑道带着刀来找他了，那守望者说，哎，黑道来了，你赶快逃。这种守望者就是非常差劲的守望者，或者是太晚的守望者了。哎，康来昌，你帮我看啊，那个有一个人拿着刀，穿着什么样衣服，身材怎么样，他是讨债公司，他会来打我。那我如果这样，哎，你赶快逃，这没有用。我该做的守望者是这位老兄开始在大量的借钱的时候，无限制在刷卡的时候，寅吃卯粮，反正根本不管，就是这个人在犯罪的时候，我就警告这个人，那才是正确的守望者。可这个我们通常不做嘛，因为怕得罪人嘛。然后我们又说，哎，神很慈爱怜悯啊，你不要警告我，你不要说我，你眼中那么多良木，你又来这种无赖的话。其实守望者就是要早一点。那所以我们说啊，守望者真的是不要只照字面来看，危险就是直接的危险临到的时候再警告人，而要看到为什么会有这样危险，就这个人在犯罪的时候，这个人在开始偏离神的时候，这种都是我们非常不想听的话。好，各位，约瑟是不是守望者？约瑟是守望者，约瑟真的纯粹就是提醒在危险来之前要有准备，而那危险不是犯罪，那危险是饥荒。那个饥荒我们没有看到是埃及人犯罪，那么可是你有没有看到约瑟是无从提醒起，因为约瑟自己都不知道那是，约瑟自己都是在关在监狱里的时候，他才从法老的梦中知道会有七个丰年和七个荒年。哎，你再讲到说，那就约瑟这个守望者不仅是看到危险会来，也都看到危险来要怎么应应之道，他都知道。那甚至约瑟很早就看到 something will happen to me，我自己会有大富大贵，星星月亮太阳会跟我下拜，我哥哥的穗子会跟我下拜，可是他也无从警告任何一个人，包括他自己。这不是警告，大富大贵应该是恭喜，对不对？守望者很少，我们没有看到恭喜这两个字嘛，哈，就是你从约瑟的生活里面，不管是警告埃及会有灾难和怎么解决这个灾难，和祝福恭喜自己会大富大贵，恐怕也要提醒自己，这大富大贵之前有好久的灾哦，约瑟通通都不知道。所以你看，守望者，神启示你多少，你才能知道多少。而且你知道的以外，你什么都不知道，连约瑟自己都不知道。约瑟哪里知道那些事？神也是守望者哈，对不对？因为神在提醒法老，让法老做了那个梦。所以法老也是守望者，也是被守望的人，因为他如果不做那个梦，各位，如果一个埃及小民做了那梦有什么用啊？是要法老做那梦才有用。摩西是不是守望者？摩西是守望者。摩西提醒法老将要临到的灾难。当然，摩西好像不只是守望者提醒法老的灾难，摩西是牧人提醒以色列人上帝将要给他们的祝福，只是这个祝福临到以色列人的同时，如果法老不听上帝的话，灾难会临到法老。提醒法老没有用，不过当然摩西也没有死掉就是了。后来摩西提醒以色列人，在旷野不断的提醒，也没有什么用。你也可以说有用了，就是以色列没死，但那有用不是以色列听了受教，是摩西做了另外一个守望者，这真的不知道怎么来说了，不是守望者了。各位，守望者我们只有两种关系嘛，守望者和被守望的，还有第三者。第三者是什么？来攻击的刀剑军队， 摩西提醒了刀剑，哎，不要杀他们，那刀剑就是耶和华。哼，这个当然我是把故事把它弄得复杂了一点哈。摩西提醒，摩西替百姓在守望，哎，耶和华，不要杀错了，那是你的子民，哎，拜托拜托，刀下留人。耶和华说好吧，哈，这个不能用刚刚我们讲的守望来讲哈，不过我觉得有守望的意思。撒母耳是守望者，撒母耳不是一个太成功的守望者，撒母耳对他自己的儿子的守望甚至有过没有我们也不知道。以利还守望过一次，起码在圣经里讲过一次，他儿子完全不听，而且以利没有继续做守望者，后来以利也死，他儿子也死，就像以西结书讲的一样。撒母耳呢，有没有守望提醒过他儿子我们不晓得，但他儿子不好，他对他儿子的提醒不好，他对扫罗好像也没有怎么尽到守望的责任，有提醒过了哈、啊。那么对百姓他有没有尽到守望的责任呢？当圣经上讲从但到别示巴，以色列众人都知道神立撒母耳做先知，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百姓是听了撒母耳的话，不过那个话我想也不只是守望了，也有的时候是牧养的话哈。好，我们因为守望者嘛，那常常是先知嘛，我们就看到哈，就是记得、啊、守望是对将要来的灾难一个提醒，但是我们也说可以把它扩大一点，将要来的事情的一个提醒。那我们就在以色列越来越多错误的时候，看到守望者也慢慢多起来了。列王记上第十一章有一个神人亚西亚，十一章二十九节开始，亚西亚碰到了耶罗波安，你大概也不太能够说就灾难来讲他没有跟耶罗波安说你要经历多大的灾难，没有，其实如果说的话应该是跟罗波安讲说你的国要分裂咯，那个时候已经不是提醒，因为显然已经过了提醒的时间了。那不过呢，你要说守望者在以西结书三十三章第九节以后的经文呢，好像亚西亚有提醒过耶罗波安，说什么呢？就是说第七节以后，七到九节，就是说在列王记上十一章第三十八节，你若听从我一切所吩咐你的话，然后你就会怎样怎样怎样。好像没有直接跟耶罗波安讲，如果你不听从你就惨了，但是间接有讲，因为在责备所罗门的时候，在列王记上十一章三十三节，他责备所罗门的话应该也可以用在耶罗波安的身上。好，我们很遗憾，亚西亚在告诉耶罗波安你要做王，我会把大卫家的十个支派给你的这个祝福的话，然后间接的一些警告的话，那个祝福根本没有多久，警告倒是很快就来了。到了第列王记上第十三章，有一个神人就来警告耶罗波安了。在列王记上十三章说啊，这个大卫家会生一个儿子，然后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甚至在更早的时候哈，就是更早的时候，或者晚一点的时候，对不起，晚一点的时候，到十四章的时候，亚西亚呢就来对耶罗波安讲话了。我想亚西亚是很伤痛的，在十一章的时候，他纯粹是跟耶罗波安讲一个对耶罗波安来讲的是一个好消息，当然对大卫家来讲不好消息，就国家分裂了。那个亚西亚呢，是因为耶罗波安的儿子亚比亚快要死了，然后他耶罗波安就对他太太说，你去问一下这个先知亚西亚，而且不要让人知道你是我老婆哈。 你就问一下我儿子能不能好。亚西亚就严格的警告他了。这个警告，我想也已经不是以西结书的那个守望者的警告了，因为那个灾是必来了。当然，我们又说了，如果这个时候耶罗波安会悔改，是不是照以西结书讲的，那么事情还有回转的余地呢？一定有，不过是怎么个回转，我们就不知道了。下面讲好重的话哈，14章11节，凡属耶路破案的人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对不起，你来是要问你儿子好不好啊？你一回家，你儿子就会死，而他死得好，因为耶路破案全家只有他是一个好人。这个经文我们不大熟悉啊，就是耶路破案的儿子亚比亚病了，然后。他的太太耶罗波安叫他太太去问亚西亚，这个经文我们不大熟悉，但是我从列王纪上11章和14章这两个对比来看看，我觉得很重要，而且有一个我们常常忽略的一件事情，我不大希望你有机会用，但是有的时候可能可以用。对不起啊，就是有人死的时候，包括年轻人死的时候。你可以跟他讲，你怎么能够说年纪轻轻就死就是一件坏事呢？耶罗波安全家死的最早的一个人是最好的一个人。我说这话就是，我们总有世俗的观念，哎呀，长命富贵才是好事，啊，人一旦得了癌症很早就死了，哎呀，真是好可怜，不懂啊，这是奥秘啊，什么奥秘啊？到主那里什么奥秘？好得很啊。当然，你说这话要有同情心，免得上家真把《列王纪上》14章撕裂了哈。哎，对，那就是守望者被人家射死了哈。好，在《列王纪上》第16章也有这个耶户的一个预言哈。这个耶户不是以色列家的一个王的耶户啊，是一个先知。《列王纪上》16章第1节，耶和华的话临到。哈拿尼的儿子耶户责备巴沙说：“我既从尘埃中提拔你，立你做我们以色列的君，你竟怎样怎样怎样。”这里同样哈，也是，好像这个警告和守望呢，已经是太晚了，我一定要灭掉了。不过我们还是从以西结书讲到说，如果这个警告造成了巴沙的悔改，那一定也有以西结书所说的耶和华的恩典会临到情形。那他不肯悔改，当然就没有临到了哈。再下面我们看到的守望者，就是你比较熟悉的守望者了，以利亚、亚哈、百姓。那这个呢，在列王记上第17章了。以利亚出来的时候，也是警告一个灾难要来，那个灾难就饥荒。但饥荒他倒没有说。我警告你们，如果你们就悔改了，饥荒就不会临到。那，但是在第18章里面，以利亚很清楚地显示说，饥荒的来临就是有巴力的先知，你们要把巴力的先知消除，雨才能够再降下去哈。那不过这些对于亚哈王都没有很多的果效。那你也可以看到，以利亚这个守望者。如果你真的要照以西结书33章讲的话，也该死哦，因为他曾经有退却的时候，他没有继续去警告，或者说他就逃了。当耶洗别说我要杀掉你的时候，以利亚就逃掉了。你可以说那是那个守望者的弃守他的责任。那后来以利亚也没有再被上帝很大的使用了。不是《列王纪上》第21章哈，对不起，那个第20章，20章35节哈，这是《列王纪上》里面很奇怪的一段事，很奇怪的事情哈，《列王纪上》第20章35节。有先知的一个门徒奉耶和华的命对他的同伴说：“你打我吧。”那人不肯打，他就对那人说：“你既不听从耶和华的话，你一离开我，必有狮子咬死你。”那人一离开他，果然遇见狮子把他咬死了。 先知的门徒又遇见一个人，对他说：“你打我吧。”那人就将他打伤。各位，真是，你不觉得那个被狮子咬死的人好冤枉啊？我现在奉耶和华的命令叫你们打我，谁打我？谁敢打我？然后我对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对最尊敬我的，好，假如说有一位欧阳弟兄吧，这复姓就表示你们这里没有哈。我欧阳弟兄，我奉耶和华命叫你打我，他不敢打我。然后我说欧阳弟兄，你会被狮子咬死。马上楼梯就有一个狮子把他咬死了。然后我再对一个司马弟兄说，你打我吧。那不但打得我浑身遍体鳞伤嘛，因为不打会被咬死啊。各位，这什么意思？这都在讲一件事情。当然你这里还有很多问题吧，不，重点是先知的门徒，他的同伴一定也是先知的门徒，要学会一件事情，听从耶和华的话，即便是要打你的同伴都要听，不听是很危险的。不是我们每次不听，包括不听和不做和不说，听话不是只在耳朵听啊，听话还要去执行啊。有的时候很严重，要用石头，要用不是石头打死，狮子会把你咬死的。好了，这个先知被打伤了以后，其实他的重点就是他要尽到一个责任。我们看这都不懂得他为什么要被打伤哈，因为打伤跟下面他跟亚哈讲的话好像一点关系都没有。我想那只是他自己要提醒自己，我要述说耶和华要我说的话，我也要叫别人说耶和华，听耶和华所说的话。不听，我们自己不听不说，我们会死亡的。那我现在要去说亚哈，求主给我一个勇敢勇气。当然神让他有勇气是你不说会像你同伴一样被吃掉，所以他就去说亚哈了。然后他也先说了一个故事在警告亚哈，也就是提醒亚哈，你怎么可以把便哈达放掉。这些好，各位，这些故事啊，尤其是列王纪上20章这个故事太复杂了，也许我今天不应该举这个故事，很复杂。如果你嫌这个复杂的话哈，还有一个也很复杂，就是列王纪上第13章那个老先知被这个狮子咬死，也是一只怪狮子，也是一个让我们很奇怪的事情。但是重点都是一个，就是守望者要去提醒人的时候是一件很艰难的工作。但是即使很艰难，盼望你还是提醒。那守望者在提醒人的时候很艰难，因为人家不愿意听，人家不愿意打你，不管是出于仁慈友谊或什么，人家不愿意做这个事情，你还是要去做这个事。你要跟你的同伴讲，你跟亚哈讲都是一样，神要你讲的话你就去讲吧。那在列王记上第13章那个神人哈，提醒了耶罗波安，但是他没有办法提醒他自己，就是神对他的一个警告，就是你不要在这个地方吃喝，他没有听进去。他没有听进去也有充分的理由，因为他太饿了，他那时候太想吃东西了。这都不是我们要今天不要去多谈的。不，这两处经文哈，两个人的死亡都叫我们觉得很委屈，不过我要说不委屈，神要我们知道我们一定要做一个忠心的守望者，就是神要我们说的话我们一定要说，我们要对别人说，我们自己要先听神的话。不管听神的话或对别人说神的话产生了什么样的结果，会对自己有多大的危险，会如果不听会让自己解除很多的艰难，不管是什么，我们都只能有一个，就是忠于上帝给我一个托付。那如果这样看下去的话，真的你自己是你自己灵魂的守望者啊，要提醒你自己。然后在21章哈，其实那个时候有没有人提醒一下亚哈呢？就是拿伯的葡萄园的事情。如果你要这样做的话， 你要侵犯、侵占拿伯的葡萄园的话，那你要等死哦。有没有人提醒？有没有提醒亚哈？有，就是拿伯，拿伯也死掉了。拿伯是一个守望者，是他自己灵魂的守望者，也是亚哈的守望者。可惜他自己，就是亚哈没有听，而拿伯死掉了。后来还有守望者，在第列王记上22章，约沙法和亚哈要去打基列的拉末，神很怜悯亚哈哦，神怜悯亚哈，提醒亚哈，固然在那里有400个非守望者，不但不是守望者，可以说还是叫人不警醒的400个先知。亚哈，你可以去打这场仗。但神还是怜悯了亚哈，让亚哈有一个守望者，就是弥该亚，说你去必死。结果亚哈就是坚决不听，让弥该亚的话实现了。我们也要说，万一弥该亚的话让亚哈觉得说，哎呦，这小子向来说的都是真的，那我还是听吧。那么后来亚哈会不会不死，我们不晓得。各位，我们不知道神怎么预定的，我们只能在发生了以后知道神怎么预定，之前我们都不知道。在以利沙的事情，我们也看到以利沙也是一个守望者。在列王记下第5章26节，当然我们没有看到以利沙先警告基哈西，但是以利沙是后来跟基哈西讲过，你不应该去的，你不应该拿这些东西。虽然以利沙是没有警告基哈西，但是以利沙的行动应该叫基哈西知道他不可以去拿乃曼的东西。有的时候守望不只是预知要发生什么事，有的时候守望是不知道要发，只是知道有一个危险，不知道大家的反应是什么。但有的时候守望呢，可以造成预知，是预知，甚至有的时候是预定，就是一定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形。在列王记下第6章17节，以利沙也做了一个守望的工作，或者为这个少年做了一个守望的工作，叫他看到倒不是将要来的灾难，而是看到将要来的拯救。在列王记下第7章，也是一个很悲哀的守望的例子哈，不是讲灾祸要来你要悔改，刚好相反，是灾祸要结束你要享受。可是当以利沙做这样预言的时候，或者说这也算是守望的时候，那个军长不相信，以至于这个要来的祝福军长没有得到，本来不会临到他的咒诅临到了他啊，那个是一个很悲哀的守望的事情。在列王记下第8章第7节哈，这个以利沙对哈薛哈，算是也是一个算守望吧啊，就是警告他，提醒他，他将来要做王，然后会伤害以色列人。那列王记下第9章对另外一个人就是耶户啊，也说了这种话哈，这些都是我们觉得比较遗憾的守望哈，因为这些都是神要叫守望者甚至兴起那个刀剑来攻击他的百姓。